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都当敬拜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同心合意寻求你的面，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赤裸敞开，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洁净我们，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涂抹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在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走在你的道中不偏离，直到得见你的容面。耶和华我们独一的神，你是天地的主，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一件事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现在，瘟疫席卷全球，全地的人都在躲避你的烈怒。我们相信，你降下瘟疫，必有你的美意。我们感谢神，在疫情当中，你许许多多的儿女能够安静下来，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寻求你，亲近你。我们感谢神，在瘟疫当中，越来越多不信你，甚至抵挡你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败坏，愿意尊你为大，愿意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的圣灵在全地运行，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医治，更求主赐下你的拯救，让更多的灵魂能够被你得着。我们相信，当你的心意得满足的时候，你的怒气必会挪去，瘟疫也会散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将普天之下你的众儿女，特别是使命教会你的孩子们，都一一的仰望在慈爱大能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看顾，求你在我们的四围筑起你的篱笆，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求你时时刻刻警醒我们，保守我们一生一世都持守你的正道，活出你的生命，为主所用，多做主公。主啊，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开头到末了都完完全全的交托仰望，求你光照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被你意领所感，在你里面同门造就。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和做宝座的羔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请薇薇姊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认识你吗？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弟兄姊妹，我首先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不认识特朗普或者是习近平？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我相信你会说认识，因为你知道他的长相，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家庭背景，甚至更多其他的信息你都知道。那我再请问一下，他认识你吗？我想可能都会说不认识，他几乎没有见过你，他不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的职业，也不知道你的家庭情况， 说你的一切他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不认识。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认识还是不认识，这是我们人的层面的一个理解。那么在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7:21-23当中，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主在这里所说的认识和我们所理解的是不是一样？那么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意义？那么你认为主耶稣认识你吗？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恩言。主，求你，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眼，打开我们的心门。求主亲自，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常常的来不及细想，一划这段经文就过去了。说神的话语我们也许记得不少，但可能往往很少去花时间细细的去品味。如果说我们留意的话，平时读的时候稍微停一停，静下来仔细的琢磨，如果花点时间仔细去思想，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或者是领受。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23节，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们可能平时读的时候就很快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停到这儿，我们仔细去想一想，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主怎么从来不认识他们呢？我们自己想一想，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甚至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他也知道，那人的心思意念他也清楚，甚至人如何的出母胎，人的相貌，你姓甚名谁，我们所走的路，我们将来的归宿，他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那他对每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甚至多过我们自己，那么怎么会不认识呢？是不是很奇怪？那么为什么不认识呢？那么在主的眼里面，究竟什么是认识呢？这个认识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再想问一次，主认识你吗？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其实都有一些与这个认识有关系的一些经文或词。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来理解一下主耶稣口里的认识。圣经当中，认识这个词在好多地方都出现过，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创世纪大家都是比较熟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这样 第四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里面说的那人我们都知道指的亚当，这里的同房其实就是认识，和认识是同一个词。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也有一处经文提到了这个词，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描述了一件事情，说有一个叫哈拿的女人，因为结了婚很长时间没有怀孕，所以心里面就非常的愁苦。那么她有一天呢，就到耶和华的殿去祈求，他就向神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你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你赐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九节就说，次日清晨，他们指的是哈娜和她的丈夫，就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娜就同房，耶和华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那么怀的这个孩子就是撒母耳。这里的同房也是认识。我们再看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提到了这个词。经上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儿的同房也是认识的意思。那么另外在旧约的士师记十一章也提到，当时有一个基列人叫耶弗他，他是以色列的士师。有一天呢，这个亚门人就聚集起来，安营在基列，要攻打以色列。这个耶弗他呢，就打发人去见亚门人的王，就说，你和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就说，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就占了我的地，现在你把这个地归还给我。耶弗他说，以色列人从来都没有占据你的地，甚至也没有占据过摩押人的地。那当时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没有占你的一分一丝一毫的地。但是亚门人的王呢，根本就不听。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耶弗他就向神许愿说，如果你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我能够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当我回家的时候，谁先出来迎接我，我就把谁归给你，终身侍奉你。耶和华就听了耶弗他的祷告，就把亚门人交在他的手里，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那耶弗他呢，就回家。耶弗他只有一个女儿，除了这个女儿，再没有其他的儿女。结果呢，当耶弗他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竟是他的这个女儿。耶弗他看见以后就撕裂衣服，对女儿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那么耶弗他就向神许的愿是不能挽回的。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轻易的向人向神许愿，没有想好不要向神许愿，许的愿一定要还，不还我们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跟神定的约，神是一定会兑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女儿就回答说，是父啊，你既然向耶和华开了口，那就照你所说的向我行吧，我愿意。但是有一件事，请你允许我，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让我和我的同伴一块上山，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那么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九节记载说，两个月满了，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里的亲近也是认识的意思。另外在士师记二十一章十二节当中也有一个词，这个士师记二十一章十二节说，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 遇见了400个外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在这句话里面，你认为哪一个词应该是认识？应该是嫁。这个嫁就是认识。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1章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那这儿的嫁也是认识。弟兄姊妹，主耶稣所说的认识跟我们所认为的认识看来是不一样的。那么马太福音7章23节当中的认识与上面这些经文当中的同房、亲近、嫁都是同一个词。在神眼里，认识就像是夫妻关系。圣经呢也常常把主耶稣比作新郎，我们都知道，把教会比作新妇，也就是我们这些被耶稣认识的基督徒的群体比作新妇。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认识其实就是一种关系，类似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之间的合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耶稣也常常这样教导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15章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那实际上和合本的翻译不是很贴切，他没有把最真实的意思完全的表达出来。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句话是一个命令，那既然是命令，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做，必须去执行。那么这句话如果这样去译，可能更能够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你们必须持续的住在我里面，我也持续的住在你们里面。必须持续的住，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不是你想住就住，不想住就不住，需要的时候来住一下，不需要的时候一走了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不过是一个过客。主耶稣他不是旅店，不是旅馆，他不要你来来去去，他要的是持续永远的住在他里面，天天和他见面，天天和他在一起，真正的是属于他的。认识其实也是生命的交融，完全的接纳。那现在医学上有种手术我们都非常了解，就是叫器官移植。比如一个人的肾脏出了问题，那么医生建议他换肾。当把另一人的肾脏移植到他身体里头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种反应，叫排斥反应。因为这个肾脏进入他人的身体以后，他必须认同并接受所有新的信息，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个人的体内，成为这个人身体的一部分，活在这个人的生命里，这个移植才能够成功。那在罗马书的11章11节到24节当中，保罗就以橄榄枝的嫁接来比喻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的得救，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认识。其实对于神的选民以色列来说，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是野橄榄，那现在我们结在了这个好橄榄上，这是神的恩典。嫁接是果农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把一棵树啊拉开一个口子，然后再把另一棵树的枝子砍下来插到这棵树里面，然后把它们合起来，再紧紧地绑在一起， 结上去的枝子呢，只有和这棵树完全的融在了一起，才能算是活了，这样才有可能结出果子。虽然都是橄榄，但是野橄榄和好橄榄在许许多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它们必须完全的彼此的融合融入，才有可能合在一起长在一起。这里面这个野橄榄，你要特别的清楚自己的身份，是野橄榄结在了好橄榄上，不是好橄榄结在野橄榄上，所以这个野橄榄你必须放弃原来自己所有的不能被好橄榄认可的品性，而好橄榄的一切，这个野橄榄你必须全然的认同接受送服，并且愿意被好橄榄去改变，愿意接受好橄榄当中全新的那种生命，否则他们是不可能长在一起的。即使勉勉强强的长在了一起，也不会结出果子，甚至也结不出好果子。所以保罗用这个野橄榄的嫁接来比喻。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野橄榄，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就是嫁接在了主耶稣的生命上，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我们的老我放下弃绝，然后我们把主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被主认识。那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3就提到，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主耶稣用这句话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现在的信靠他的门徒，我们这些野橄榄既然结在了好橄榄上，我们就要一定的长好长牢，不要掉下去，并且要结出好果子。那其实以色列人他没有结出好果子，最后苦干被主砍下来，我们这些野橄榄，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才有机会结到这个树上面。那主既然能够把以色列人不结果子的把它砍掉，同样我们如果结不出好果子，我们长得不好长得不牢，一样可以砍掉。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间可能有的很长，可能有的很短，那不管有多长，其实我们最担心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刚刚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到了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这是我们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为着这句话，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去警醒，这是不能改变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永远不能改变。在启示录的19:3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刚才提到过，耶稣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信徒，就是得救的主耶稣所认识的人的群体。那淫妇是谁呢？淫妇就是所有没有得救主不认识的那些人。那么淫妇的烟往上冒，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不认识的人永永远远都要在火湖里面被烧着受煎熬，这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永远都不可能改变。那我们现在虽然信的主，其实我们仍然有可能落入这种不可逆转的光景。可惜的是，历世历代都有许多的基督徒最后可能等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决结果，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即使现在那不少的基督徒自以为得救了，但实际上主耶稣根本就不认识。那么在刚才读过的22到23 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仔细地品味这句话，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多么的严厉，我们看不到他的怜悯，完全是他的公义。弟兄姊妹，你看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奉主的名做工，最后却变成了作恶的人。所以他们这些人觉得很冤枉，就和主耶稣争辩，说主耶稣，我们是为什么现在你说不认识呢？所以有一些人是家里很可怜，这些人一直以为在做主的工，以为是得救了，主却严厉地斥责他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所以有好多的基督徒可能倾其一生，用自己一生来服侍神，满以为自己付出的这一切最后一定是能够得救的，主是认识的，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主严厉的斥责，费力不讨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主耶稣为什么不认识他们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接在好橄榄上，他们里面从来就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接上去还把主耶稣的生命注入进来，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你和我是不是也在做这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现在以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光景，我们判断一下，主真的认识你吗？传道、赶鬼、行异能，这些都是属灵的工作。经文提到，他们都是奉主的名行的。其实这些经文不仅仅指的是传道人或其他服侍主的人说的，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也许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可以赶鬼，而且行异能，这些都是奉主的名行的，但最后耶稣不承认，不认识。他的做工与表现，这外部的表现，不能和真正的生命划等号。我们不能用做工来代替里面真实的生命。有的人可能讲过道，传过福音，也有的可能领过聚会，在教会当中参与过服事。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常常以为他们很属灵，很有生命。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奉主的名行过医过病，赶过鬼，行过许多的异能，很多人就会被吸引。这我们见过很多人，很容易被这个表面的事所迷惑。但是神他不仅看外表，更看重人的内心。出于神的才叫神迹，不是所有的奇事都是出于神的，也有一些是出于魔鬼撒旦。有魔鬼撒旦有这样的能力，这我们在出埃及记摩西和法老在一开始争取要离开的时候所行的神迹当中，法老他也让他的术士行了许多异能，说撒旦有这个能力，撒旦可以把这个能力给人，但是他给人的目的，让人们行异能，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制造假象，迷惑人们，设下这样的圈套，让人远离神。 这么要特别的去留意去分辨，我们不能光看到哪一个传道人或哪一个牧师、啊、他能把人 变 医好，能够赶鬼，能 行出好多异能，我们就追随他。我们一定要看他所做的，他和他心里面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他是不是被耶稣基督认识。这个特别在极端的灵恩派里面这非常非常的多，这大家了解。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反对行神迹，更不是引导人批评行神迹，而是强调如果没有主的生命在他里头，他没有被主认识，不论行不行异能，不论能不能给人医病赶鬼，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主不认识，那就进不了天国。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被主认识呢？在马太福音的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喊主啊主啊的人不是全部都能进天国，也就是说基督徒当中将来有的能够进去，有的却进不去。那什么人能够进去呢？主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只有一条，就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这里面遵行天父旨意就是主认识。所谓遵行，我们可以理解为遵守履行，就是说只有遵行遵守并履行神旨意的人才是主所认识的，才可以进天国。遵守就是顺服神的引导，接受神的管教，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这是遵守。那履行呢？就是将主耶稣的生命活出来，要行出来。这个行不是我们刻意用我们的行为去换取这个救恩，是把主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从里往外活，而且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履行。所以遵行就是里面有生命，外面有果子，这就是遵行。我们只有这样，主耶稣才认识我们。不能说外面光有果子，那个果子是不是圣灵果子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知道。外面看着行得很好，里面却没有生命，这样的人主不认识。有人说我里面很有生命，但是我们从外面看不到他的果子，我想这个主也不认识。因为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是雅各书里面说的。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里面要有生命，外面要有果子，这个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你能不能进天国，其实就决定于你我是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得救不得救不是你我说了算，主说了才算数。我来加拿大以后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教会不理解不了解，但是在咱们华人教会有。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带领新人觉知信主以后，就会对他说你得救了，你得救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误导。所以导致很多很多人一觉知或者是一受洗再也不来教会了，再也不亲近神了，回到世界上该干嘛干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想既然我得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呢？因为去教会还要受约束呀， 还受神的责备呀，所以我就不用去了，我得救了嘛。不过将来我们在天上，神给什么冠冕，最起码不在天上，所以这是一个误导。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你得救了没有，我不敢说，因为主说了算。我只能说你已经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最后能不能得救，能不能进去，决定于你是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是不是你在主里面，主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主，主里面有你，是不是主认识你。我还想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踏踏实实的好好的信，千万不能侥幸，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天国是混不进去的，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时候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单位里面混混日子，也是这样，一天过去了，工资照拿，薪水一点不会少，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混日子，想混进去绝对不可能。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就一定能进天堂，天堂不收挂名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的22章14节是这样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什么意思？被召的人多，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被召的阶段，我们还没有被选。被选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就讲了这个筵席，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席，那个时候才是选谁有没有资格，谁有资格进去，谁没有资格。所以我们现在仅仅处在一个被召的阶段，就是我们蒙召了，我们被他召上了，我们做了他的门徒了，能不能选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选上最后才算数，才是真正的得救。所以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挂名的基督徒是进不到天国里面。在启示录的3章5节有这样一句经文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得胜的就穿上了洁白的衣服就得救了，这些人主耶稣绝对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那反过来也警示我们，如果我们最后没有得胜，没有穿上这样的衣服，没有把神给我们的衣服穿好，最后把这衣服脱落了丢掉了或者扔了，那么神要把我们从生命册上这个名字要涂掉。可以说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名字都在他的生命册上，但是这个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我们就主不认识，我们的里面没有他的生命，到时候主会把这个名字一个一个的涂掉，一个一个涂掉。反过来，我们如果能够持守神的道，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主所认识的人。主认识的人名字永远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将来可以永永远远的和神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趁着主耶稣还给我们气息存留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好好的珍惜珍惜眼前的恩典。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今天晚上脱下的鞋明天能不能穿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很难确定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日子。那我们现在曾有气息还在，我们就好好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让主认识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外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靠着他。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说我们放心，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领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里头，我们唯有靠着你，唯有遵行你的旨意，唯有被你认识，我们才能到你那里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在我们里面来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永不偏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等候你的再来，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见到你的容面。主啊，请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的软弱甚至跌倒，就求主你大能的手来搀拉我们，将我们扶起，拉在你的手中，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歌